原委星球的子民们，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的节目。我是今晚为您服务的太空船座舱长咖啡糖贤伶 Eileen， 准备好今晚要跟我们一起去探险了吗？你好，我是莎莉哥哥马布隆，我是贤伶 Eileen。 今天呢，一样是美的国度的代表，但是不太一样。之前我们可能有花莲来的美的国度，但这个呢是台东成功小港部落成功人士，欢迎不奈。
Hello， 大家好，你好。
等一下，
偶像，
偶像，你就这样出来，你没有给我们一个原始风格，没有那个爱存在，来一下。
我想说，我先讲话啊，先给广播的感觉，因为我今天想要走一种也比较有气质，有吗？
今天是看板人物了，
今天是看板人物吗？
对啊。
拜托，我今天还配合他，我想说，你知道有时候他会走一个非常浮夸的路线，我还把衣柜里面最澎湃的颜色搬出来，结果他今天来的时候非常的朴实，好青，好近人，
好青年，
对，好青年呢、欸，
对啊，可以吗？这样子
可以，毕竟就是小港部落的成功人士，我们一定要好好介绍。哎、你影响了多少的年轻的朋友想要当 YouTuber？
没有吧？真的有影响到很多吗？
有啊，而且现在你知道，大家都是靠社群在分享讯息。一首歌可以被你唱的不像他原本的样子，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觉得在部落应该很多人都有这个能力，因为我就是在部落常常听到叔叔阿姨点流行歌曲，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听到快结束我才知道，哦，是月牙湾哦。
哎，那月牙湾可以被唱的怎么样啊？ FIR、
很想不到的，是谁的心啊，过淡的留下。
你还好吗？
你听到你唱的还算是很原版的
标准的吗？
对啊，他们的完全是我完全听不出来是哦，是飞儿乐团的歌。
但是我觉得你也不遑多让，而且今天你知道你要来我们的小编群，哦，每个期待，而且每个人都去装法准备要迎接你。小编群可以好好的一一跟他打招呼喽。
大家好，我是瑞在这边，
在你身边，
我是蒋编
，NTV 编，
责编。
Yeah， 你们的阵容也是越来越大，我上次来的时候好像没那么多编。
我们可能是就是依照那个排咖数大小或者是重量来区分。刚刚第一个讲话的是谁？
原来在那边。
哎，大家都非常期待要跟你见面，而且 通常啦，我们今天要来节目上跟他聊聊嘛，通常聊专辑，好，聊演唱会。
对，
但很妙，你没有发专辑，但你有演唱会，这个是怎
么
一回事？
我也是觉得很疑惑，为什么一直有人要找我办演唱会？
你自己是不是都没有想过？
哈，
你自己有想过会有这一
天吗？没有啊，我 YouTube 做第一年的前几个月就有人把我找我办演唱会了，而且是国家两厅院。
凭什么？凭什么？
啊，
等一下，我要申请国家两厅院。
什么？
中正纪念堂
国
那总统府对面那一栋吗？
对啊。
唱什么歌？
原式 cover。我办了两场专场，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你们确定吗？你们在那么就是国家级场馆，
然后
国际级殿堂，
对，然后找我去唱卡拉 OK， 确定吗？对啊，所以我其实第一年就一直，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开了一个先例，然后我其实每年都有一直在办。你们说演唱，我不会觉得是演唱会啊，就是办演出
或者是同乐会。可是我觉得我们刚刚所有的小编们加上我应该要下跪，所以我们不知道你第一年发生的精彩。欸，
我第一年很忙哦。
所以严格想起来是20年开始吗？
2020年，
对啊，
开始刚好是疫情那时候。
所以你算是这样讲对吗？就是疫情的受惠者，因为所有人可能都转向，因为不能出去嘛，疫情的关系，然后在家里
拍影片，啊，
拍影片，
啊，
看影音。
对，我那时候就是刚刚好，那时候大家很爱看网络影片的时候，刚刚好我拍了影片这样子。
那你那时候的切角就是从想要翻唱歌曲开始吗？
因为我不知道干嘛，其实我本来对 YouTube 是完全没有概念的。你平常会看 YouTube 频道吗？
我们看起来应该是年轻人应该会看吧。你这话真的是有点伤人。
不是，我说习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的习惯是一回家就开电视，就开 YouTube， 然后就放在那边看。
没有，我们是年轻人，我们家里只有 YouTube， 我们家没有电视。
哦，真的假的？
我死也要这样说。
我是完全没有看 YouTube 的人。
怎么可能？而且你很快就掌握了大家想要看的讯息。
对啊，那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我 我完全不熟啊，我以前要看 YouTube 只会看那种国外的歌唱节目、嗯、去找很厉害的歌唱节目出来看，然后不然就是看一些电影的片段啊，就是让自己爽一下。我没有，我不知道台湾有那种哦，真的有个产业是你是 YouTuber， 然后有自己经营一个像是自己一个自己的频道，
自媒体频道。
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哎、欸。
可是当你开始做之后，得到那个回响，你还记得当时自己那个惊吓吗？
惊吓，真的是惊吓，完全是吓到不知道怎么办。
那个按赞啊，或者分享啊，然后留言啊，雪片般飞来，这个形容词是不是有点老？就是以前会寄明信片的年代。
是啊，我那时候真的是想说不就 po， 因为我室友是会有看 YouTube 的习惯的人、嗯、他说我觉得你就拍一拍就拍，我说拍什么，他就说你就拍你平常在房间练歌的那个影片啊，因为我平常在房间就电子琴啊、嗯、弹一弹然后唱歌这样，然后他就叫我随便拍一拍，你就相机架着手机架着、嗯、你就唱，就这样，就这样
出来了。所以你的室友是你的贵人，他告诉你可以做这件事。
他到现在都还是我们的团队的同事。
对，他平常应该就是耳朵被你摧残很久吧？他什么时候发现你在你的小房间，然后一直猛弹电子琴，然后把所有的流行歌曲或者是经典作品唱成自己不耐的味道？
没，应该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卡拉 OK 去唱歌的时候，我们就很爱把很多流行歌曲改成那种部落阿姨爱唱的方式，我们
就觉得很好笑，就是有一点歪歌的那一种，
有一点可以改歌词啊，可以改旋律、哦、把它唱成另外一首歌，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在外面玩然后回来有电子琴的时候继续玩，他说你就拍那个，他说你就不用管，我说拍这干嘛，我要看吗，
还岂止有人要看，大家抢着看而且疯狂的分享，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拍完第一支之后，后面就有人敲完第二支第三支，
对，一直问说什么时候第二支什么时候第三支。
那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的第一支是哪一首作品吗？
我的第一支，你是公开的吗？
对，
其实我公开的第一支是唱《宿命》的皱眉头。
皱眉头
就是你让我这一整天皱眉头那一首
啊，
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忘记歌词了，你看太久了、啊，
来跟你唱这一首来自树眠的《睡不着》。就是你让我这一整天皱眉头，数着一个四五六七八个钟头，爱已在怀疑是否期待会落空，不想气氛沉浓，皱着眉头几乎等着了等着了，黑夜来了，给给哈哈哈，为什么你哈哈哈，想做给发达了，黑黑哈哈哈，为什么你还不在，黑黑哈哈哈，我想你想到睡不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宿命。自己听到这首歌他有跟你说什么？因为我后来发现你也是会跟他合作。
他那时候他有传他的公司的人有传宿命在看这一支影片的反应给我
我以为是公司传你侵权了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也是 很害怕，
很害怕，
因为其实你第一次上传影片在网络上你会害怕就是会有人骂你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蛮收到影片我蛮紧张，要不要打开看，就哦是宿命哥哥看了很开心，在那个在电脑前面大笑，一直笑一直笑这样子、
欸、但你也会怕网友的留言吗？因为感觉你在舞台上表演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而且非常放的一个人。
我觉得不是怕不怕，我后来知道多多少少都就是会有好跟不好的，会有好的声音当然就会有不好的声音嘛，有人会喜欢就不喜欢。我到后面其实就不是说不完全不看那种不好的留言、嗯、但我会觉得好啊，那你这样子讲我其实我心里就是第一个想法，我就那你就不要看嘛，你就干嘛硬要留言、啊
我跟你讲，有时候就是你知道，闲货才是买货人，他一直骂你，然后就一直看。
对，可是我觉得真的那时候骂的人到现在还会一直留言呢、欸。
我们套一句就是网红们常说的一句话，黑粉也是粉，
对，黑红也是红呢、啊。
对耶，黑红也是红啊，
对啊，
红到发黑就不好，但黑红也是红。
对啊。
好，刚我们的那个有人在问说，哎，你为什么会跟苏蜜来比赛吹纸笛？他也很会吹纸笛，
他很会啊。
他也是全国大赛的冠军吗？
没有，他吹的那我好啊。哦、
等一下，哎，
等一下，等一下，
等，我跟你说。去吊袋子，刚刚他讲那一段话有翻白眼呢、欸。
去吊，没有了，因为我敢这样讲，是因为他是我表哥
哦，
他在我们是同一个家族的，然后他是我妈妈那边的亲戚，是我表哥、哦。然后我们那时候认亲嘛，先认亲了之后，
有滴血吗？
滴血认亲很不科学吧？哦，
哎呦，
没有，反正就是没有，我们知道哦，彼此亲戚，我就说。你是你妈妈是哪里的？然后发现我们是同一个家族的，哦、然后才发现哦，我们每年中亲会都是同一天，然后才知道哦，我们是同一家人。
哦、
对，然后那时候刚好他有一张专辑都是唱母语，然后用了很多纸笛嘛、嗯，然后我就说哥，你不知道我们会吹纸笛吗？我们就合作吹纸笛，然后我们还有在他那时候还办演唱会，我们还在演唱会上 PK。
那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那么会吹？
我小时候就校队的啊，
真的有这种校队吗？ 不是有合唱团或管弦乐哦，所以直笛也算管弦乐的一种吗？
没有，不算，它就是直笛队，就是算另外一种队。
直笛队要比什么？
直笛，
直笛呀、啊，
直笛呀、啊。
不是，我说曲目要比什么？是
他们有指定曲，有合奏，有四重奏，有三重奏，有双重奏，有独奏。
天哪，我的脑中只停留在
没有办法想象，对不对？
没办法，
真的很好笑。我第一次跟我的好朋友讲说。他们就在比说我们以前得过什么比赛第一名、舞蹈大赛冠军，说天哪好强哦，什么书法比赛也有冠军，我想说天哪好强、我就说有哎、欸，我有得过直笛大赛冠军，他们说哈那是什么、
啊、是什么东西对啊
可是我觉得我们这样笑真的有点不礼貌，但我必须要说，因为从小到大可能大家都把直笛当作是你小学必学的一项乐器，大概就是跟什么响板三角铁，可是你就是学过，但你
差很多，响板三角铁
就是你会知道每个人一定要学会一个乐器，可是呢你每次听到人家出去比赛就是比钢琴、小提琴、大提琴这种，所以直笛也有专门的比赛。
有啊，我们的独奏比赛还要配钢琴伴奏耶、欸，
你确定不是因为钢琴让你赢的吗？
不是啊，
真的
是
直笛
啊，直笛然后配钢琴伴奏、啊、
那有分哦，因为我知道直笛有分很多的大小，因为小时候我们小学吹的就是一般的，
对对对，
那就是中音
高音笛，
高音笛
国中会吹中音笛，
要肥一点粗一点的，
对对对，那可是其实像直笛队的话我们就什么笛都有，就是有那种很小只的到一般人学的高音笛、中音笛，我们还有更大的，还有更大，还有那种要接管子的。
那这样你肺活量不就很大？
没有，可是其实直笛的气不用很多，所以不用到，
而且
它
可以应该吸一口、哦、可是我印象停留在小时候吹直笛啊，
玛丽有只小绵羊，
不是，就是我跟你讲，你没有听过那个很可怕的故事吗？因为我们直笛通常都直接塞在书桌的抽屉里，然后有蟑螂躲在里面哦，然后加上你吹直笛会有很多口水，所以老师不是跟你说那个口水堵住了要甩一甩，
对，
然后你就一甩就是被喷到、
没有啦、欸、但是我们直笛对我们老师会教我们怎么保养直笛啦，我们有直笛套，然后有清管清洁管，然后多少、哦、我们还有专门擦直笛的布，然后还有上面的润滑油我们也是买专门的。
那直笛有分很便宜跟很贵的吗？
当然有啊，
便宜就是50块啊，
对，
小蜜豆在卖
的啊，
音色差很多啊。
那你自己用的直笛多少钱？
我现在用的吗？我现在用的已经是小时候用的，但是我小时候买过比较贵的，有几十万，几万块，几万块，
几十万
木笛，因为有我们现在都用塑胶笛嘛、哦、那塑胶笛有分好坏之外、哦、木笛也有分好坏。
可是你不觉得你听到这里你会觉得说哎、欸，我们学到一课，因为以前真的没有把直笛这门课程那么放在心上。
对，欢迎大家可以去我的 IG 看，我
常常台湾冠军就坐在我们旁边、欸、本集节目直笛厂商没有赞助为什么我花那么大的多篇幅在研究
直笛，根本没有要讲专场。
对，我们今天其实呢，我觉得一定有很多的朋友
也没有讲唱歌，
对、就是、一定想要好好了解普奈，然后为什么。
但是我的演唱会也会吹直笛哦。
直接一个怕来吗？
我通常演出都会带直笛演出。
那我可以许愿是像刚刚讲的那种直笛比赛，很多人一起上去吹，然后
那这样子我们要练呢，因为我们要找到跟我一样好的直笛哦，
要会吹。好啦，我觉得我跟你讲，所有人的技能现在应该都是停留在小学时期，因为我们之前访问过吴塞，他就说。在录歌的时候你有贡献你的直笛才艺，
对，
结果呢他们还要要求你吹的不是很厉害的那一种，
他要吹乱吹，
对，
然后我就说我就这样吹吹，然后那个制作人就这样太厉害了，这个这种我不要你那么厉害的。我说好，那我说你大概要怎样，他说就是一种有跌倒的感觉，然后就这样吹出一个跌倒的感觉，然后说我就说这样算乱吹吗，他说就是很会吹的人才会知道这样是跌倒的感觉，这样
太难了，想要知道到底什么样是乱吹跟跌倒请听巨美。好，今天普奈呢我们就还要聊聊普奈为什么变成现在的普奈，真的是看板人物，然后再来是他的演唱会有什么惊喜，因为演唱会通常又演也要唱，他待会会告诉我们、演唱会三场有哪些惊喜会有藏在里面，然后大家可能也会关心会不会有嘉宾，大家可能看到你就是在 YouTube 上面的形象，可是其实你也在以前在布拉瑞扬舞团
哦，因为我其实我是念舞蹈系毕业的、我高中学戏剧，然后小时候学音乐嘛、高中学戏剧，大学就念舞蹈系，所以我单做舞蹈工作一段蛮长的时间，以前毕业之后我还在当舞蹈老师，
所以那个肢体其实可以从律动啊，可能不知道你曾经参与舞团的朋友，光听你在唱歌的时候，你那个自来的那个律动，光那个肩膀的典范，还有那个手，
真的吗？
很美，
我们都算过的，
有吗？
没有啦，起码因为自己念过舞蹈，会知道哦，自己怎么动会好看，自然。
对，但是对于爸爸妈妈，他怎么看你？因为其实我记得好像曾经有看过一个访问，就讲到说，其实你小时候后来离开部落。
对，
然后在外面念书，
对，
可是真的大人还是会希望你做那种很传统，比如说军工教业，
对啊，尤其是在部落的长辈会比较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那种大家听得懂的工作，
结果你现在本来舞者好像还听得懂，变成 YouTuber 的时候
舞者他们就不懂了。 我那时候我爸其实是很反对我练舞的，
那怎么办，你怎么去跟他
反抗啊，就是我那时候考大学舞蹈系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家庭革命，先学表演，然后我突然要考舞蹈系、我爸觉得你干嘛一下要怎样一下要怎样，你学戏剧已经没有怎么样了，你又要学
舞蹈，
对，然后我那时候没办法，我就想要开始跳舞啊，我就考进来之后他还没有开心，所以我高中大学我念戏剧念舞蹈所有的演出，我在念书期间所有的演出、爸爸都没有来看过、
你不会觉得很遗憾吗，或者是
很遗憾，所以我那个然后再来哦，讲到这就有点想哭，就是我不是当老师当一段时间嘛、但我后来觉得我爸爸刚好又生病中风，然后只能躺在床上住在部落这样，然后刚好有一年刚好就布拉瑞扬舞团刚出来那一年，我就知道布拉瑞扬舞团除了在、国家级场馆演出之外，他们有在做部落的巡演、所以我就在想可能会不会有机会是刚好舞团到我的部落演出，我爸爸就不用，因为他身体也不好了嘛，就不用大老远跑到台北跑到高雄的场馆看我演出，只要在部落看就好了、我其实这个是一个我进舞团很重要的原因，
希望有机会让爸爸看见，
就是 我都已经来部落了，你总不可能不来看吧，对啊、但对，可是我就是很遗憾，因为我刚进舞团刚回台东的第一个月、我才刚录取，然后刚排练的第一个月我爸就过世了，
懂，但我相信他在天上，或许其实搞不好他已经在看着你跳舞，甚至是当你在跳舞的时候，我觉得你也会展现你对他的想念，或者是很多很多的话都把它化身在你的肢体里面，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在你演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把它变成是比较嬉笑啊，或者是就是把它当一个幽默的感觉在看，可是其实你很认真，
很认真啊，我一直觉得我做这些事情大家笑得很开心的事情其实我是很认真的，我不是要故意搞笑给你们看、但我觉得大家很开心，其实我觉得 很欣慰，我也觉得哦，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那你现在在演出的时候啊，家人对你的反应呢，会都到现场去支持你吗？因为在去年的跨前年的跨年，我就在舞台上看到不奈的演出哦。我跟你讲，现场万头钻动，他一出来，本来坐在草地上的朋友都站起来跟着他跳。
对，我家人现在是一定几乎啊，每一场都会去。没有，一方面我现在演出也是有点多，如果要我妈妈每一场都跟，她可能会有点辛苦。但是如果她可以到的地方，她都会去看，
所以那个支持是很
对对对
很重要的。好，家人有给任何意见或者是会点歌吗？哦，这也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每次不奈演出的时候其实都有点开放那个点歌秀给大家。
对，
那他们会有点歌吗？会告诉你说哎，你那场比赛我想那场那个演出我想听什么歌曲。
我觉得家人的比较像是我妈会觉得哦，你这一场状况没有很好
那么严厉
你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不然你今天怎么会唱成这样啊怎么我妈是这种，因为我妈也是学表演的人，她也是啊，她以前也是唱歌的人。
妈妈好像是义工队，
义工队，所以她在唱歌上面就会比较要求，对我们啦就会比较要求一点点。
听说你喜欢唱歌，搞不好还是妈妈教你的，小时候好像会教你跟妹妹一起唱。
对，因为我们家小时候有那个卡拉 OK，
人家外面要投10块，你们家自己就有。
我们家自己就有，有一年我的生日礼物，那个是 我的生日礼物，
也太高级了吧。
然后就送我一台卡拉 OK， 因为 他们就觉得我太爱唱歌啦，然后他们就送我一台卡拉 OK， 我就每天唱哦，每天。然后我妈就是会每天教我们怎么唱什么歌。
你还记得妈妈教你什么歌吗？然后妈妈是怎么教唱的？
我妈妈到现在还会教我唱歌
啊。妈妈教你唱什么歌我们也要学。
我前几个月才在那个直播上面唱一首叶爱玲的请你带走。
请你带走
你没有听过吗？哦，那首歌超好听的可是我真的不会唱，我常常听布鲁恩，可是我真的完全不会唱。然后我妈妈那天教我，教了一整个下午吧，我就觉得太难了。她一句一句一个音一个音说不对不对，因为 有一句是有谁能忍受这种伤心这种难过，她曾经是我的爱却被你夺走，这样子。你听第二句，他曾经是我的爱却被你夺走，看你就几个转音啊。
哎呦，我们现场音乐就来了。
然后 那天我在学，我想说太难了，太多转音了。
但你转音其实算是很华丽的耶，
就从小跟他学啦。
但妈妈还觉得不够满意，
他会觉得不够自然。
妈妈教我们一下怎么样才叫自然的转音，
就是要他像叶姐他们那样子，就是
八转那样，
他们的转很有情感。我研究到后来，
还是我们要用那个《我心已打烊》这种部落金曲，一般的那种听众朋友比较熟悉的歌。比如说，一般转音要怎么转，才是妈妈认可过的？
假如说是我曾经有过那么一段的唱法，就不能是像我，他们就会叫我要夸张一点点，我就会唱成 watching you go 那么一段，我会这样。
他刚那个歌声好刘文正哦，
对，就是有点刘文正，
有那种复古的 quick call，
一定要有那种 quick call 才会这首歌的第一句一破题，就要是大家就知道有，你要抓到那个味道，
现场的氛围就来了。
对对对。还有很多转音啊，背着阳光横过沙漠，它都是转音转音，
是不是现在勾得大家心痒痒的？我跟大家讲，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疫情无意之间听到 Punai 的 YouTube， 就看到那个频道，然后一开始看到别人在听那个歌曲，然后我一看之后就这个人也太可爱了吧，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期待说有朝一日我都要见到他。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影片里面的形象跟本人是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你是那种收放自如，然后可以信手拈来突然来上一段。但那时候我就一直在看那个影片，我就在想说你的版权会不会压力很大，因为他每一首歌曲其实
都是翻唱嘛。
因为如果你要跟观众朋友激起共鸣，一定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可是耳熟能详的歌如果要在 YouTube 播出，就很容易你知道被机器啊 AI 唠叨或者怎么样。
对，但是我们其实都还是在一个合法的范围里面啦，就是因为 YouTube 有允许可以上传翻唱的影片，对，他很欢迎大家上传翻唱影片，所以他们自己有一个音乐版权管理的那个机制。对，那除非是今天的歌曲拥有权的那个人提出 哦，我要跟你分享这个影片的盈利，因为这首歌是我们的，我他们要特别提出来的话、我们就要跟他分享这个盈利，这样。
懂，但是这也是我觉得在经营网络这个事业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学习到、因为还是会有一些著作权啊或者法规的问题。但你现在有算过你 cover 了几首作品吗？
现在频道的影片快要100支了，
100支、而且从可能大家一开始只知道说哎，这个是网络上翻唱的人，到后来很多大明星都来到你的影片里面一起唱，有没有谁让你最印象深刻？我自己啦、印象深刻的有阿令跟李圣杰，因为李圣杰那个尺度真的太开了。
因为我们唱到那个什么那个好大 啊，没有，就开个玩笑嘛，我们就跟那时候跟哥哥说，我还是我们这句歌词改这样 你可以接受吗？就是改成你那个好大、他说可以可以，我觉得我可以，
而且那个和声超厉害。
欢迎李世杰。
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你那么爱他，是不是他那个很大那么大，也许你不该再让自己
这样
无法自拔。
我不要怕，我不
要
怕，
要自己拔，
我不要怕。
其实一般如果说你要跟艺人朋友合作啊，可前置作业是什么？因为通常艺人都很注重他们的形象，
对，
可是当你今天要改编他们的歌曲，甚至是有一些夸张，就是
有点超过那个一般的综艺节目的效果的，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像大部分的频道差不多，因为要跟艺人合作我们都会先拟一个脚本，别的节目是脚本，可是像我的话就是要先做一支 demo，
把音乐做出来，
一定要把音乐做出来，然后怎么唱，哪里要夸腔，哪里要应答、然后歌词我怎么改都要让他们知道，然后让他们先有心理准备，然后在家里可以先练过。
所以等于我们比如说看一支影片只有4分钟5分钟，但是其实前制作业是超级长，
非常长。我一支影片编曲加做 demo 的时间可能就要2周，1周到2周，然后上去要跟歌手录影的时候，我们又要再练习1到2个小时，因为我们是 one take， 我们不是可以，
所以是真的是 one take 出来的吗？
完全 one take 啊。
我以为有剪接，
完全没剪接，没有剪接的痕迹啊。
没有，因为我们在想说哇，后制团队超厉害，
因为你通常有放大缩小、
你就觉得画面有这样子、可能就是会不同 take， 没有，其实都是同一 take。
哇，那不得不说普奈你真的很厉害，而且参与的艺人他们也要非常的愿意去跟着你
所
编的内容去练。
所以我们很感谢我们在前面就会先说我们的工作模式会是长这样子，因为如果有歌手说哦，那可是我们时间很赶，我们没办法，那我们就会说要不要等一下一次，
等一下，那我要举手。通常都是你邀约还是是人家指明说不奈我要来你的节目宣传？
我们没有邀约过艺人、
所以都是指明人民之光。
没有，不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哪位，我要干嘛邀请，我要怎么邀请，我要以什么名义邀请歌手来节目、
我觉得你的整个 cover 还有那个之前佳佳的然后黑旋风
我
觉得都还蛮厉害的啊，
都是他们 有宣传的需求啊，或是想要来玩。我觉得主要是你大部分啦，我觉得来合作的歌手都是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那我想跟你一起玩，不一定是，虽然宣传可能也会是一个重点，可是大部分我就希望大家来都是觉得好玩，然后这样好不容易可以这样唱歌了。
欸，那我好奇了，像阿令那一集唱到最后你们一直我不离开你要离开，我不离开你要离开，是真的吗？那个是
那个桥段
还是是安排的？
好，那个没关系，那影片已经很久可以讲，那个是我就是我安排完好的，
但我觉得那一段我真的超级喜欢，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做得很自然吧。对啊，因为姐姐也很 enjoy 那一天，因为阿令是我第一个嘉宾，
他是你第一个嘉宾，
第一个来上频道的嘉宾，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很紧张，
而且还是在旧房子的时候，
对，在我一开始放影片
的第一个房间，
对，所以他那时候来我超紧张的。 我那一首歌准备了1个多月，
就不到5分钟，1个多月，
我准备1个多月，然后好不容易传给他，然后他就说太好了，那我下礼拜就马上去台东，就是 隔周他就来了。
哇，好有行动力。
对啊，然后他就来录，然后刚好他爸妈那一天来接他，然后我们就好讨论说，还是最后有一个真的是他妈妈把他叫回家这样子。哦，
对，就叫他回家。
对，
那我现在可以代表很多未来想要当 YouTuber 的朋友，因为现在你问年轻朋友啊，他们可能未来的职业，很多人前三名就是 YouTuber。
Why？ 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能看到现在所谓的网红啊，或者是 YouTuber， 感觉收入很高，生活很自由。可是你看刚刚不耐在讲，一支影片呈现在大家面前是五分钟，但你计划到整个完成可能是超过一个月的事情。那重点是你影片曝光还不确定到底能不能赚钱，因为所有的剪辑
完全不能哦。我先说完全不行哦。
那什么支撑你继续做这件事？
什么支撑？我觉得爱唱歌是爱唱歌，跟爱弹电子琴跟这个事情的娱乐是有帮助到我的生活。我是说我每录完一个影片我会很有成就感。
所以不管他能不能为你带来很大的财富，你都会想要坚持下去。
对，可能因为我的人生目标就包括财富。欸，
真假？
我人生目标不包括财富。我会觉得他最对我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他可以满足到我的成就。我觉得工作上的成就，因为工作要得到成就感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嘛。然后生活上我会因为这件事情会觉得，哦，我还有下一步的动力，我就会继续做。那我觉得赚钱，因为我做这个影片做这个频道的关系，我还是有很就多了很多演出的机会。那其实我就觉得其实大部分我们现在都是还是靠演出啊，或是一些商案拍影片的商案来维持生活。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里，我们就要来一个非常实际的。你知道拍影片、经营 YouTube、 经营一些比如说商案之外，还有可以代表个人，我觉得它是会有一个里程碑跟成就感，就是办演唱会。
哇哦，你好会拉回来哟，
是不是？拍手。今天不得不说好不好，台东的美跟花莲的美在这，双美怎么能够输？我今天还特别去妆发，有没有看？
真的假的啦？
真的为了你，
你不跟我讲，我都穿晚礼服来了。
真的，因为我跟你讲，上次在台东没有办法跟你好好聊这件事情，我大概就是有点呕了，大概有一个月。然
后就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你知道，那个跨年演唱会主持，那来匆匆去匆匆，然后你表演完之后，我连你的车尾灯都看不到，我不知道你在哪。所以后来他们跟我说这次会邀请你来上节目的时候，我整个超开心。然后我想说，我一定要好好的跟你聊。然后重点是你要办演唱会，不办则已，一办有三场，而且第一场现在已经结束了，对不对？来讲讲这个演唱会。
演唱会，我其实不会把它当作演唱会来看。
那你要怎么叫它？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希望大家觉得它是一个秀，
周三夜包厢。
对，它是一个不是感觉，不是只有看台上的人唱歌这件事情。我希望可以跟观众有很多互动。我的演出都是我会叫观众一起干嘛干嘛干嘛，你就是要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有互动，然后有很多朋友来，我都会邀请很多组嘉宾。像三月的我们就邀请纳乌瓦少女队嘛，然后还有潮州土狗，然后还有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有个网红叫剑爵跟姚妈。对，反正就是我们每一场都会有歌手跟网红，希望有不同类型的朋友一起来现场玩，然后不管是唱得真的很好的，或是上台很会跟大家互动的。
所以刚刚他有讲了嘛，这个演唱会不是只有我自己唱，也有很多的嘉宾，最重要是观众朋友还可以互动。但是你刚刚讲到一个很关键的人，就是潮州土狗。
对，
他也曾经来过我们节目，但是我发现你们两个类型其实差很远。
就是要跟我差很远啊，我差挑战性啊。
挑战性也太大了，因为那
拜托，
五十元的哥哥了，
我也是可以这样好不好，我咋可以比，我也是可以好不好。没有啦，我不，但是我不会刻意。
你会饶舌吗？
我就最近在练习。
哦，因为五塞里面也有饶舌。
对，
那
五塞的
潮州土狗里面，你知道
他很凶，他是
凶。
对，但是我本来我就很喜欢那首歌嘛，然后我就觉得如果真的哪一天有机会也可以合作，我早就想好我们可以怎么合作了。
所以等于是他算是你开出的第一波名单，就邀请他。
他就一开始就在我们的名单里面了。
哇，
对，
这个合作大家是不是很想看？第一场没参加到的朋友现在是不是很扼腕？不过你总共有三个场次，怎么你知道不办则一办就办最大最猛？
没有啦，就是因为刚好
两场是台北嘛，一场是台中，
因为刚好 Legacy 今年要重新推出他们有个系列节目叫 Forest Night、就是然后都办在礼拜三，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晚上，然后突然办了一个活动在 Legacy。 我们每一个包每一场的包厢的名字都不太一样、我们的主标就是周三夜包厢嘛、我先讲为什么叫包厢好了。
对，
因为我从比如说我从第一年开始办专场、然后我每一年的专场因为不同地方的关系，我都会取不一样的包厢的名字，有取过不耐换大包厢，然后露天大包厢就在户外的，
还不是露哦，是露，
一定要露，
一定要露，
对，
肩膀。
然后那一天真的超多人穿比基尼的，超，而且因为又在台东，
很热，
对，露天大包厢，然后还有小包厢河岸，我在河岸的时候办河岸小包厢，
是旧的小河岸的时候，
小河岸。
不耐的各种包厢，然后这个是周三夜包厢，有没有进场须知？比如说你看你刚刚讲到那个露天嘛，所以很多人穿比基尼、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上一次露天大包厢有很多人穿很少，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每个包厢都有取一个风格。第一个包厢叫做三月的，叫做珠光宝气包，
珠光宝气包，所以那个珍珠项链啊，
对对对，
穿金戴银，
提供香香嘛，
先穿这样。
那台中场，
台中场是叫做甜心宝贝包。
甜心宝贝，等一下，
很难吗？很难吗？
甜心宝贝、
可以穿 Elsa 的服装啊，
可以啊，
会不会赶出去？
你可以穿王心凌的衣服啊，
王
爱你可以，
新电心的衣服啊，
新电心可以，
范晓萱的衣服啊，
小魔女式的衣服，
对啊，只要是跟甜心有关、宝贝有关，
给大家一点灵感，
神奇宝贝，
神奇，哎，这个也不错，
宝可梦也是可以，
黄色的娃娃装，
对啊，对啊。
好，那个还会有一个在返场，六月份台北，
在返场的那个叫做百变金刚包，
哇，
百变金刚，
百变金刚，
这个就比较想象，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包厢除了希望大家可以 dress code 之外，我们还是跟内容有关系。
所以三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吗？
完全不一样，
哇、
天哪，一般来讲就是演唱会会一套秀可能在各个城市巡演，就是一套走到底、那可能了不起返场有加歌，所以你完全编排不同，
完全歌不一样，嘉宾不一样，服装不一样，场面不一样，
哇哇，那很费心耶。
对啊，很费心，就是好玩嘛，因为我想说就是礼拜三晚上就让大家好玩啊，然后大家一直说，哎、你干嘛巡回？这样台北完又台中，然后又回去台北。我说，其实不是巡回，我们就是做三个不一样的演出。
所以大家都误会了，
误会了，他们其实误会了，这不
是，就
是
三套秀，
完全是三套。
那我 dress code 的话，我有什么折扣吗？
就是可能会帮你拍照留念。
你是想问说，想问说可以打折吗？
打折
有打到骨折那一种？
现场的饮料，
可是可能会有，就是可能啊，可能就是真的有 dress code 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礼品这样子，目前还在规划，
或者是你可以举手被点上台吧。
哦，我们有个单元，我每一场都有个单元、都有三个单元，然后有个单元叫做我想和你唱，
哦，
就是有点像国外的那个
节目一样，
就是对，然后可是这个不是说他要跟我唱，而是我们原住民办婚礼的时候很喜欢，就是流水席的时候很喜欢，就是观众都可以上台啊，你只要去那个主持台旁边
歌本啦，简单
看歌本，然后写号码，然后写你自己的名字，假如说你是新郎的叔叔，然后他们就可以 call 你，他们就看点歌，哦，这个唱得很嗨的歌可以点，他新郎的叔叔点播这一首热情的沙漠，然后请新郎叔叔上台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有这个环节、就是有开放观众进场，观众可以去拿小纸条点歌，也可以自备乐器，假如说你是今天直笛，或是你是要其他自弹自唱，你是要展现你的才华，因为很少人，大部分的人还是有很多人是想要站看看 Legacy 的舞台嘛，是长那种 Live House 的感觉、你在 KTV 唱歌跟在 Legacy 唱歌是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如果现场有 Full Band 帮你伴奏，
哇、
对啊，
好享受哦，
所以我们是有准备这一 part， 就是可以让观众点歌然后上台这样。
但你自己说真的有没有想过从一个小房间然后现在可以征战这么多大舞台，甚至这么多艺人朋友可能敲碗想跟你合作？
我没有想过，而且其实我到现在很多工作对我来说还是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找我？真的假的？我都还大部分都还是处在这种状态，
还是觉得很像梦一般。
对啊，因为我还没有真的很了解跟很认识音乐圈，说实在。因为我以前是学艺术的嘛，然后真的踏入流行乐圈的时候，我其实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但是我还没有真的很了解到底要怎么在这个产业里面我该做什么跟我不能做什么，我还不太知道，我还算是有点模糊，但是有人找我们基本上我就很开心，然后我就会愿意尝试跟挑战。
那你现在还有没有就是在心中有一个名单，是说哇有朝一日我好想要跟这个人合作，我想要用我普奈的原式风格来感染他？
可以乱讲吗？
不是，
可以大许愿吗？
可以大许愿。
我当然是最想要跟小甜甜布兰妮啊。
可以许愿一个是我们在台湾的社会比较容易合作的歌手吗？
他有来啊，那帮我讲来过台湾的好了。
好，
Blackpink 啊。啊他们很适合来上原式 cover 哎、欸，你想不想听 Blackpink 唱原式 cover？
是有啦，但是我就是哦。
但我觉得台湾我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非常多想要合作。
你现在是不是很担心讲了谁没讲谁，很怕得罪人？
对，所以我就尽量不讲台湾的。
你怎么可以？等一下，你知道我之前呢、啊、就在看你的影片，我就想说你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就你突然之间呢，哎，也遵守这个社会的规范，
就感觉什么大大小小的人都唱过，也没在怕什么的这种。
但我真的蛮想听到他唱国外的那一种原式卡。
我有唱过啊，其实我有唱过英文歌。
哪一首？
我有唱过 Rolling the Deep 啊。
来
Lazy the fires the darling in my heart Quenching the fever pitches bring me out the dark。你听过吗？
Blackpink 吗？
We couldn't have it all，
帮我把木鱼拿了
就是完全听不出来，对不对？
听不出来。
因为我那一天，而且这里是很好笑这件事我要分享，因为那一天我们导演就是我刚刚说那个我的室友、后来我们没有一起住了嘛，然后我拍完影片之后都会传给他，然后他就这样子说，哎，这首歌蛮好听，还蛮特别。啊，你这是哪一首？我说 Rolling the Deep 啊。他说他完全听不出来是哪一首歌。哎，
你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才，而且我觉得看你的作品真的会很开心。
希望啦，希望大家都会很开心，
就是、天塌下
放松的看，
会放松，会放松，而且就像是朋友在跟你玩。
对，
我觉得那是很轻松自在的。然后现在有很多人想成为你的朋友，他们已经在排队想问你问题了。
真的吗？
欢迎我们第一位小编要来提问，欢迎车编。
好的，
我是车编。你好，
你好。
我想问，就是你成立 YouTube 这么长一段时间，你觉得你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流量密码哦，我真的不知道哎、欸，我真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后，其实我是不是很爱看数字的人，然后。我也不太知道哦，哪一个片会哪一种片比较红，哪一种片比较不红、所以我不知道，但我会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真的这一片唱得很开心，那就是我成功了，就是我自己在那个录影的当下跟成品我这样看了之后，我觉得哦，我也自己感觉到很开心，我就觉得那支影片基本上对我来说就是我自己的流量密码。
我觉得普奈就是渲染力，当他自己看了自己作品开心，那个渲染力是可以传出去的。好，下一位 MTV 编。
你好，我是 MTV 编。我想要请问啊，你会不会想要发行自己属于自己的专辑？那如果要发行的话，第一张你想要走什么样子的风格？
OK、专辑哦，因为我自己到现在都觉得发专辑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要很多工作嘛，你要在好像你要有个理念在完成，在这张小小 CD 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想要传达的事情用音乐，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还没有这个这么厉害的能力，然后我也一直都还在练习写歌，
就写。可是你平常改编音乐的时候，你对旋律基本上已经是没问题了，但是你对于词，
我觉得改编对我来说很容易哦，就是我觉得是我把这首歌变成另外这个样子，跟好玩的感觉，跟从零开始，你要真的提笔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跟你第一个 音到底要 so 还是 do 还是 re， 我对我来说我没办法，马上我没办法。哎、
欸，有没有发现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反而让我看到你另外一面，就是其实你是想很多的，
我是想很多的人，
所以会不会也是这样，所以你选择不去看后台数据？那你会看网友的留言吗？
我会看留言，因为我很爱跟网友聊天。
还是吵架？
我不会吵架，
就是看。
我会说你讲话真的是不是太凶了，我有时候会这样子会。
哎呦，这个很棒、欸、可是以退为进
都要有符号吧，不然文字很难读，
就是一定要一个哭哭脸啊。嗯，太凶了、啊、
我想要他刚刚那个表情做表情包、嗯、可爱。
可是专辑是没、目前还没有开始规划。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 EP 来？
但对对对，我今年其实会出很多首、哦、很多首跟不同人合作的单曲，
创作还是翻唱？
都是创作，都是创作。
他刚讲了，对啊，
因为
你那个就可以啊，因为我觉得从 EP 慢慢进来一首首，我觉得你会把大家勾得更紧，那个钩子那个 hook 扣进心中。
我现在还在处在就是我练习啦，练习然后玩玩觉得好玩的事情，
这就是音乐的本质，
慢慢对，
去玩它。好，讲编，讲编。
好了，我想问一下，如果 YouTube 这个节目
的
不做的话，
谁准你搭讪？搭讪？
没有，我现在好好好，没事没事。
如果 YouTube 这个节目不做的话，你会想要往什么地方发展？想做什么吗？
YouTube 不做的话，我可能现在是一家冲浪店的老板哦。
冲浪店？
没有，我很爱，就是我就是很爱往外跑，我爱去海边，然后我又住台东。然后我一直都很想要开，以前会想要开民宿啦，可是后来就觉得民宿有点麻烦，然后我就觉得就当那种冲浪店好了，就是可以出去玩水、嗯、然后可以带人家出去玩水，
会有很多很棒的画面可以看，
跟认识很棒的人
听得懂的就听啊，听不懂的没关系。
对啊，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大自然、哦、但我不喜欢爬山、
哦、不喜欢爬山的男子。
对，我很怕山上很多虫，很多就是我不认识的生物啊。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去哪边冲浪可以看得到你？
我现在不冲浪。
你现在不冲浪，你说你要
开，但开要开冲浪店。
对，
冲浪店不一定要会，老板不一定要会冲浪啊。我会教，我会冲，但是我不用很爱冲吧？
还是
我只要很爱看别人冲就好了。
还是你知道，因为那个台东国际冲浪大赛
都在台东 啊，
都在啊，
我每年都会去看啊，一定要站第一排啊。
醉翁之意不在酒啦。
对啊。
好的，所以大家知道冲浪大赛通常是在11月，可能去那边海岸第一排就可以看到。
4月有那个 SUP 的大赛、啊、然后冬天的时候有冲浪赛、
啊、
都很精彩。
还是要台东代言人，观光代言人
可能要找我吧。 可能应该是要找我。
我们要先来呼喊一下玲玲。
啊，玲玲啊。
对，
你看我不够台东吗？
很讲很东也不对，
很
台也不对，很
东超东的耶。
对，好吧，东东东东东。好，下一位在你身边。
你好，想问说有没有擅长的舞风或是舞马、
哦、
然后可不可以再教几招，可能给一些肢体比较不协调的人看起来很会跳舞。
等一下，为什么他讲这段话的时候你有发现他眼神在扫射谁吗？就扫射我，因为我个人就是个减配、啊、就常常会有人说
你的招牌动作是什么、
欸、没有招牌动作啊，就是大家都说可能会唱歌，不好意思我音痴，会跳舞哎、欸，我是同手同脚。有没有假如我们坐在这个椅子上随便动两下，感觉我好像很会跳，可以骗骗人？
我觉得其实就是你不要想太多，你不要想你现在像有点像，我现在有点像是以前当老师在做肢体开发、嗯、就是我们做肢体开发的时候，我们不会跟学生说我们现在要跳舞了、嗯、我们会说我们现在来动身体了，动身体大家都会来，你动你的头，对，随便动。好，假如说，好，假如说你用你简单一点点，你用点头的好了，嗯、就点头，轻轻的点，然后跟用力的点，用力的点，对，然后现在给你节奏，一二，动动动动，对啊，其实这样子就对我来说，某种程度上就在跳舞了。然后你换掉头，你换到你右边的肩膀，动动动动动，不一定要往上，也可以往前，也可以往后，当。
完了完了，
对对啊，其实
大家如果没有，
其实就有一点就是像在看我这样子，就有点像在跳舞、哦、
大家知道吗？如果我们没有配上什么特别的解释，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附件？
麻烦后置再上一些、
就是、等一下，他说电疗。
电疗哪是这样，电疗不是这样吗？
欸、但就是那你自己擅长的舞码是哪一种？因为布拉瑞昂他就是又有现代又有爵士，
我们舞团比较没有所谓的风格，因为我们都是发展出，就是我们会哦，我们比较特别是我们会进部落填调，然后会唱部落的歌、嗯、然后用这些部落的歌的音调或是背后的故事来重新找自己的身体，
那
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舞风，
懂，
所以会比较难。那我真的平常擅长的，
对呀、啊，擅长
我平常去那个一些可以跳舞暗暗的地方，
暗暗的地方
就是乱跳啊。
那你乱跳一下来散，
我觉得乱跳什么都没关系，就是乱跳，但是你眼神要很坚定，
眼神 坚定的眼神。
你眼神一坚定，别人你有目标，我在对着你跳舞，我就是这样子。可是我的眼神是
啊，
大家就会觉得很厉害。
镜头，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拍一个最帅的，
就即使我今天的舞步很丑，但是我的眼神是，你看，
讲边，有人要对着你跳舞，坚定的眼神。
没有啦，我看镜头啦。
来吧。
等一下啦，
蒋编，你害羞吗？
没有，他刚刚只是，但是我刚刚没有看到他的脸，没关系、
哦。好，所以大家知道了，就是有时候就是自在、啊、
跳舞要有目标，
目标。
我说的目标是你今天是想要让你自己动了开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夜店跳舞的时候，就是想说算去运动一下好，流个汗，就是
没有。我们以前去夜店的目的就是可能看看可不可以认识新朋友，
那就是去认识朋友。那、啊、所以你的 focus 要在你要认识的朋友身上，你的 focus 在他身上的时候，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对他
一直朝他过去，
对，
就会有费洛蒙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他你就会有个磁场就会产生、
okay.
不管你今天跳的是艳舞还是就只是一个律动，
酷、cool.对，好、啊，我们现在压轴登场这一位很重要，我不知道他会问出什么问题。
好的，
欢迎娱乐在天边。
嗨，大家好，我是娱乐在天边，听我的嗓子就知道我是压嗓哦，所以我想要问一下，说如何保养嗓子啊？
哦，像你刚刚也听到，我就录到一半的时候有点干。没有，我觉得因为我喉咙，我觉得是因为从以前开始跳舞开始，因为我们很舞团很常边唱边跳，嗯，然后我觉得边唱边跳的时候其实很伤喉咙，因为你同时要兼顾身体跟发声其实是很难的，然后如果你跳得很喘的时候你在唱歌其实是对声带是有伤害，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我以前在舞团的时候还不太知道怎么保养喉咙，然后只知道我开始录 YouTube、嗯、然后开始有很多商演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喉咙要保养哦。
那你现在会怎么保养？还是你 开唱前有个开唱仪式
开嗓？
我觉得是前一到两天睡觉一定要睡好，
睡饱
每个人的饱定义不
一样、
啊、有人四个小时、
哦、
有人六个小时、嗯、我大部分我自己一定要睡超过七个小时，
品质要好的睡眠。
对，我觉得要很好的睡眠，然后要心情要很好。我觉得眼前两个小时一定要多喝水最有用，我自己觉得啦。
哦，给大家一个很棒的提醒哦，因为有时候你看哦、嗯、其实歌手很辛苦，他一上台基本上就一路开演，那他只能喝个水明一下润润喉、
嗯、
所以之前的很多准备工作是必须的。
但我觉得运动也真的还是蛮重要的。
OK，
对对对，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那最后再帮我们再次宣传你这一次的演唱会、嗯、还有想要知道更多讯息可以去哪里看？
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不耐的周三夜包厢，地点在台北 Legacy 跟台中 Legacy， 日期分别是3月13号在台北，4月17号在台中，6月12号一样在台北的 Legacy 哦。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在礼拜三晚上可以来体验一下，不是来看演唱会啦，是有一点演唱会，可是是那种你来了你也会流汗，然后会很开心，你回去会有一点想明天还有没有啊的那种的活动，希望大家可以来玩，保证好玩好听，比六福村还要好玩。
保证意犹未尽。
对对对，
谢谢福奈，
谢谢，谢谢贤玲。
这里是由台屯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所制作的原味星球 Podcast， 我是你们的座舱长咖啡糖贤玲 Eileen，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